对，昨天呢，我们是分享的啊，分享的是这一段。那么第六章呢，就是会把它分成两次。在昨天分享的这段信息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啊，把它分成三段，22到23节啊，然后第五章的22到23节和第六章的9到12节啊，这两段呢是一头一尾啊，然后中间是一个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前面两段呢，都是代表着摩西和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的侥幸啊，他们信心上的软弱啊，包括摩西在内啊，不是仅仅是以色列百姓。那么信心上的软弱最大的体现，就是他们不相信耶和华的全能，就是耶和华的名啊，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的名叫耶和华，他的权柄、能力。他的百姓不相信，第二也不相信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摩西才会抱怨说啊，原来你为什么要苦待百姓，而且一点也没有拯救。那么这一头一尾呢，都是这样表达了神百姓的对上帝的不信啊，然后中间的这一段呢，是神的自我宣告，来彰显他的全能，和他是信实守约的神。当然，在中间的这一段第六章的1到8节这一段呢，第一节呢是直接对22到23节摩西抱怨的回应啊，就是说你必定会看见，我会让你看见。啊！我要将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么第二节到第八节呢，是神再次晓谕摩西，让摩西向以色列人传讲的信息。而在这段信息当中呢，又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2到5节，所以2到5节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但是神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时候的重点呢是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他们未曾知道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而是他们未曾认识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名是耶和华代表什么。所以神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啊，这个约就是要将他们所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而现在呢，他们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听见了，我也纪念我的约。”坚定所立的约的"坚定"这个词就是立约的"立"的意思啊。全能的神跟耶和华的名啊，这两个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全能的神的重点呢，是在强调神的一个能力啊。那么他后面紧跟的就是耶和华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但是在 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强调的是耶和这位神的名叫做耶和华，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完全超越的创造主。所以在六七八是核心啊，第六节到第八节是核心，他来强调，当神不断的宣告我是耶和华，意味着什么？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所以神在这里强调，第一，他的旨意一定不仅包括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而且也包括重重的刑罚埃及人。上帝的旨意一定包含他要击打审判他的仇敌，也包含他要救赎他的百姓。上帝的审判彰显他的公义，上帝的救赎彰显他的怜悯。而且我从昨天讲的，这里是神说他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做这些事。上帝伸出他的膀臂来做，意味着上帝用他独行的骑士来完成他自己独做的旨意。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没有人告诉耶和华你应该怎么做啊，或者你的计划应该是什么，也没有人代替耶和华做事。是他用自己伸出来的膀臂来刑罚和拯救，这第一。第二，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非常啊，第已经是第三了。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昨天提醒你们，神的旨意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仇敌的重担，脱离这个世界的束缚。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旨意必定先要刑罚，就是他的刑罚和救赎是要并行的，就是因为他的百姓如今是被世界的王踩在脚底下奴役的，所以他要拯救，他要释放，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在昨天跟你们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啊，很多人所理解的信仰，只是说我借着信耶稣，我就得永生进天堂。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说，首先要做的是要让你出来，脱离的自由。以色列百姓虽然被带领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但是他们在旷野当中一次一次的失败，表明他们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埃及。他们仍然伏在法老王的权柄之下，他们仍然是埃及的，仍然是埃及的以色列人，属于埃及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真的被圣灵引导，认识到基督在他自己身上全大能的工作，认识到基督的宝血涂抹在他身上意味着什么，认识到他的罪要被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心里面会非常的敏感于什么呢？他的。就是他是口里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之后他的心会非常敏感于他是否仍然被埃及的重担所辖制。好。 这里呢，我稍微补充一下，什么叫埃及人的重担，或者说法老的苦工。我刚才前面跟你们讲了，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他明白了上帝的恩典是要拯救他的自由的，那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会非常敏感于这些埃及人的重担，他会非常敏感于世界的王对他的心的辖制。你们不要把这些重担等同于好像你在一个专制的君王下做苦工啊，不是这样。也不要仅仅把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你的辖制等同于好像是啊，世界用金钱来捆绑人的心啊，让你对金钱贪婪啊，对权力迷恋啊。也不是仅仅是这些，世界的王要辖制你的心，不允许你逃脱，他是要给你好处的，他不是仅仅有皮鞭的，他的应许是要实现的，什么应许？就是你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要得到满足。世界的王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辖制你的心，让你觉得你是离不开他的，因为你离开他，这些都得不到满足了。所以，这里埃及人的重担啊，你要认真的去思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都是埃及人的重担，你的心被他所压制，劳苦愁烦，得不到任何一点自由。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仍然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为目标，所以就会陷到他的坑里面去。而且这个里面啊，我要跟你们强调的是，你们不要仅仅的，就是特别是基督徒，你们总是认为战场在外面啊，战场在外面，战场在世界上，我躲进教会里面就是相亲相爱的，根本不是这样的啊。世界的王他用的那些重担，辖制人心的重担，满足我们私情邪欲的，来让我们束缚住我们的东西，根本不是仅仅在世界上的啊，很多都是在教会的。昨天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所在的教会有很多很多年，他们是在一个非常某一种传统的教会当中，他们有很多教会的传统，很多教会的传统啊。比如说聚会的时候，是不能戴结婚戒指的啊。聚会的时候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长袖啊什么什么。你们不要觉得很惊奇，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埃及人的重担，这也是世界的重担，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为什么之前跟你们开玩笑说，哎呀，山东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根基太深，就这个意思。你们一定要明白，当一个有形的在地下的教会，在一起聚集超过20年。我可以保证，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定已经有一些人的传统被高举与上帝的命令同等。一旦你的信仰传承超过3代， 在你的家族信仰当中，一定也有一些所谓的传统，与上帝的命令同等了，这是必然的。因为罪人的心的倾向，总是不会将上帝的话语单单当成是他唯一遵循的法则。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只是某种习惯，但慢慢慢慢的，当你去遵从这些习惯之后，你就在给这些习惯背书。我要顺服，顺服，顺服，然后这些习惯力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再讲一遍，基督徒，我再讲一遍啊，基督徒当单单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行。凡是阻碍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命令去行的，无论是教会还是家庭，都应该被拆毁。这就是在上个周六，我在跟你们讲单性的家庭的时候，我在讲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响。还有一个姊妹说，我一定要多听几遍录音啊，因为讲的内容非常的颠覆。其实这本身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主内的弟兄或者是姊妹，他不可能因着配偶的反对就妥协于基督对他的命令。如果他这样去做，他就已经将人的关系看得与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同等的，他就将别人对自己的影响力看得与上帝神的命令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东西是同等的。你们打开福音书，你们就会发现，你们打开福音书，看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呢，是主要是对犹太人讲的。然后再去看那个使徒行传，你看到保罗一开始都是对犹太人传讲信息的。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所批评的那些所谓的人的传统是什么？那些传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旧约到新约400年建立起来。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不要仅仅以为埃及人的重担是什么，工作啊、金钱，不要仅仅以为是这些，不要仅仅以为是这些，知道吗？我昨天跟那个姊妹分享说，假如说我们是个教会，哪怕我们只是在线上，我跟你们也没有在线上，有线下有什么样的接触，假如我们在一起灵修超过20年。我们马上就会积累很多人的传统。你们逢人就会说汪老师说什么什么，汪老师说什么什么，一样的，马上人的传统就会有了，马上就不会尊圣经为真正的上帝的话语。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跟你们半开玩笑说，可能有一天我就突然消失了。这是因为什么？这样的一点所谓的。所谓的信仰的传承，哪怕你开始传的是真道，慢慢就会变成人的组织，到最后就变成邪教。前两天让你们看周三害，不知道你们看得懂没有？什么叫做邪教？邪教是什么？这本电影应该组织所有教会同工、牧师都要看。 好，这是叫做脱离他们的重担。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他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要让你脱离，要让你得自由。第六节和第八节是相对应的，因为神继续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领进去是核心，知道吗？领进去是核心，带领他们出来，但必须要进去。出来是脱离埃及人的重担，进去是什么？”进去是顺服在上帝的命令之下。中间第七节强调这样一种关系：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是在旧约当中，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最重要的反映，旧约当中神与他百姓的关系最重要的一句经文。而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要在建立西乃山之约啊，摩西之约之后，会完全确定下来。你们先不要发信息，我待会会统一讨论时候你们再说啊。所以神在小谕摩西二节到第八节，强调了他是耶和华，并且当他是耶和华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意味着什么？六七八三节。但是神在强调他的全能和他的属性的时候，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时候，前后的两段是摩西和以色列百姓的不幸，而导致他们不幸的根本原因是因苦功愁烦。因苦功愁烦意味着什么？就是法老是他们的王。他们只在今生有盼望。他们要的是医治的神，要的是丰盛的神。他们要这样的神赐给他们健康，赐给他们幸福，赐给他们财富，赐给他们在地上的自由。好，我在昨天跟你们讲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的时候，然后我们当然要回看到新约的情况，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器皿，无法承载上帝赐下的恩典，而以色列这样的200多万的百姓，直到他们倒闭旷野，他们仍然是不信的恶心，但是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仍然无法与上帝要赐给他们的恩典相匹配，从。到达12个探子，进迦南，达到高峰。然后在昨天的信息当中，我重点联系了新约，联系了在新约当中，联系了在新约当中的，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承受了怎么样的恩典？但是我们同样是侥幸的，那么神让我们怎么做呢？然后我们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倒闭旷野吗？ 是的，因为新约的恩典赐下来有个核心的不同，是因为圣灵的赐下。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领受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生命。所以，因着圣灵对他百姓的保守，他百姓的信心会不断的扩张。下。当一个基督徒信心的扩张，能够因着他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啊，信心怎么样能够增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透过上帝的话语，相信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给他百姓，借着上帝的话语，定睛在神在基督里要应许给我们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天上的基业。然后你的信心就扩张，然后信心扩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在了新约，神的恩典已经赐下来了，而且这样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内住是不会失去的。那为什么上帝仍然要你要信心要扩张呢？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信心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碗。它这个碗如果太小，它无或者不匹配，无法承载上帝的恩典，所以以色列百姓倒闭旷野。那么到了新约的百姓，既然我们的生命啊，是我们的因着圣灵，假如说一个真正在圣灵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生命磕磕绊绊，但是他的生命是不会失去的，圣灵不会离开。那为什么神还要不断的让你信心扩张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一个信心的扩张不是用来承受恩典，而是用来为主征战。这就是新约跟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新约的基督徒在不断的各样的神的试验当中，信心的增强，越来越明白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刚强壮胆的为主征战，而这样的征战，若没有信心的增强，是不可能为主去征战。所以在第六章啊，出埃及记第六章，它实际上我为什么要分两次来灵修呢？就是它分两个部分。实际上从当然也可以包括第五章的22到23节，一直到我们昨天主日正道结束的第五章的12节。那如果给他这第一部分给他一个主题，就叫我是耶和华。然后第二部分从13节，出埃及记第六章13节到最后。如果要给他一个主题呢，就叫你们是我的军队。就叫你们是我的军队。这个我们那个明天灵修时候讲啊。